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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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各位又见面了。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啊，这个节目一星期是五天，每一次是30分钟，除了介绍神、认识神的话之外，我们的重点也是特别的放到个人的建造、家庭的和睦、教会的兴旺。但愿听众朋友在这个节目里，无论我是讲解圣经，或者是用诗歌，也会用广播剧，还有祷告，我们可以一起在空中来敬拜神，亲近他。在今天的节目是星期一，我们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在今天的情感交流站这个单元里，我要和各位一起来思想神对我们在爱中的保护。神爱我们，差爱子到地上来拯救我们，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但是神好像因为他爱我们爱得太深了，所以他总是怕我们忘记了他是爱我们的神。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在圣经里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除了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之外呢，就是告诉我们神是如何的爱我们。他用了许多的比喻、许多的人物、许多的事件，让我们知道他保护我们就像眼中的瞳人一样。有一次我替这个教会里的小朋友啊点这个眼药水，他非常害怕，小孩当然害怕了，不知道什么东西会放到他的眼睛里。我就说不要怕，我们的神保护我们就像他眼中的瞳人一样，所以我们的瞳人神当然是在护卫着，所以不要怕。那么这个小朋友啊非常的聪明，他立刻告诉我们，神就像那个眼球啊，这个瞳人外面的眼皮一样，每当有什么事情啊，我们的眼皮就会关起来，他说神就保护我们。哎，他的形容非常的好，很贴切哦。是的，虽然眼睛是脆弱的，但是神却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眼皮啊，能够关注，能够保护，还让我们在眼睛的外面有睫毛，这个睫毛为着是挡风沙，就像骆驼的睫毛不是很长吗？很多人呢的睫毛也很长啊，很多的摩登小姐，他们还把睫毛上涂一些个睫毛膏啊，使这个睫毛看起来很长很卷，他们认为那是很美的。其实这个睫毛是用来保护我们，我们要感谢主啊，主在这个最小的事情上他都为我们预备了。如果有灰尘不小心进到眼睛里了，哎，我们的眼睛就要眨一眨啊，然后眼泪就出来了，就把那个里面的脏东西呢就给排出来了。所以我们看神的设计是那么的周全，他的保护是那么的周全。那除了眼睛之外，我们也会想到眉毛啊，有一些人把眉毛给剃了，其实眉毛的作用啊是挡住那个汗水，如果有汗水啊不小心越过了眉毛跑到眼睛那儿了，那个眼皮也可以挡一挡。从神的精心创造安排里，我们就看到神是那样的爱我们，神用许多的比喻让我们了解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呢、啊、所以听众朋友，每当我们遇到了这难办的事，叫我们心里难受的事，到了晚上啊，有一些人会烦得睡不着，那么烦得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就闭上眼睛来思想我们的神，借着思想神、祷告神，将自己交给神，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工作，帮助我们很快的睡，还睡得很熟啊。那么早上睁开眼睛呢，我们就看到这一夜都有神的陪伴，所以我们无论是白天晚上都要赞美神对我们的温柔保护和看顾。好，今天在我们的单元情感交流站里， 我们就借着旧约的生命记，生命记啊，32章1-12节，来认识感谢神的保守和看顾。请您打开圣经了。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生命记32章1-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经说，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哪，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29章25节，圣经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
神的创造就是一个奥秘，无论是一片叶子、一只鸟，甚至是一个人，这些都是生命的奥秘。我们人就是活在无限的奥秘之中，虽然我们并不了解这片叶子、这只蚂蚁，或者是我们自己，但是感谢神，他并没有要求我们了解了他所有的奥秘，他才赐给我们。就像诗篇19篇的作者告诉我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罗马书到了新约，使徒保罗在1章就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无可推诿就是无法否认，我们人是活在神无限的奥秘之中。然而创造这一切奥秘的神，他没有要求我们先了解。当我们一出生的时候， 神所造的天地就在这里。当我们一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父母看见我们有手有脚，眼睛能看，耳朵能听啊，父母都好高兴啊，就放心了。那么我们呢，我们虽然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的手指有十只，我们不了解我们的眼睛打开来就能看见，可是我们的神还是赐给了我们。因为我们的受造就是奇妙可畏，所谓奇妙可畏就是奥秘。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奥秘太多了，我们每天所接触的阳光也是奥秘，虽然我们不甚了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就得到阳光的普照。就像我们也不了解什么叫做永生，可是我们的神依然为我们预备了永生，只是这个永生啊，需要到主耶稣那里才能够得到。至于创造的奥秘，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基督徒经过考试才能够得救，没有，这是一个普遍的恩典，神要赐给全世界所有的人，无论是好人，无论是不好的人，我们的神说，他的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可是我们的神却要求我们了解一个奥秘，那就是神的话，就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我们的神要我们明白，我们这些按照他形象被造的人是如何的堕落到最终，为什么会死，死后又如何。神要我们知道生命的奥秘，如何借着主耶稣在重生当中得到永生。就像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生命记》，这个《生命记》是摩西所写的五经之一啊。第32章是摩西所写的歌，都是美丽的诗篇啊。当摩西说：“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他在这里呼天唤地的，好像天地都睡着了，要被他叫醒，叫醒来听听他所唱的歌。他要天和地侧耳，就是注意听他所唱的歌，成为这首歌的无声的见证人。天地啊，在圣经里我们看到是神最古老的创造之物，他们被呼唤来听这个诗中的话语。摩西说这些教训呢，就像雨露能够给需要的人生命。在圣经里呼天唤地的不只是摩西啊，以赛亚就有过，先知弥迦也有过。原因就是当人不愿意听的时候，神的先知们心里面焦急难过，他们很急啊，就说人不听，那就神所创造的天地你们来听听吧，听听神的话语，像雨露一样的，是人生命中最需要的。就在第32篇摩西所唱的这首歌里，他最主要的目的是宣扬神的名，他告诉我们神是完全的，是正直的，是万物的根基，也是所有万物的保障。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醒我们，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托住就是保护，因为万有是在他的命令当中所造的，也只有他能够托住万有。并且神的教训是智慧的言语，是人生命的甘霖，这就好像雨水洒在嫩草和蔬菜当中啊，可以使这些植物生长有力。在第三节摩西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我们看这里形容我们的神是磐石，那是象征着神的能力，当然这也就提醒我们说他是软弱者的避难所。这一位诚实无畏的神是忠实的，没有不义，而且他的力量是永恒的力量，他的保护是永远的保护。可悲的是，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可是相信他的百姓却不信实。以色列人在这一位信实全能的神面前实在是十分的亏欠，但是呢，神竟然怜悯他们，保护他们，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难道神看不见在这个 弯曲悖谬的时代，他的百姓们行事是邪僻吗？他当然看见，但是他的爱和他的怜悯使他愿意给他的百姓有悔改的机会，因为这个爱使我们的神不忍撇弃他们，不忍将他们丢在旷野不理他们。在民数记，当我们的主听到巴兰呢，要帮着巴勒来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耶和华神就拦阻巴兰说咒诅他百姓的话。当然巴兰的话语是没有什么力量的，难道他受了摩亚王巴勒的钱，他咒诅以色列人，咒诅就会临到神的百姓吗？没有。但是我们的神就不让他说，所以在民数记23章的21节，圣经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这就表示是神自己亲自在他的百姓当中，我们的神并没有差派一个天使来带领他们，来保护他们。其实天使的能力自然是大过人，但是我们的神因着爱的缘故，他愿意亲自的在他的百姓当中来带领他们。因此我们就在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我们就看到摩西他就问这些以色列人，他直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行？摩西说，愚昧无知的民呐，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这句买来的就是有救赎的意思。摩西说，你们应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问你的长者。摩西要他们从历史得教训，从长辈得知识，因为这也是智慧的来源，自然也是神启示人的正常的方法。从这些经文里，我们看到神对他子民万般的慈爱，就像父亲一样的拣选他们，赐给他们迦南地，亲自的带领他们，又亲自的训练他们，就好像那个老鹰训练小鹰一样。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保护和训练，神对我们也是一样。许多时候自己做错了事，讲错了话，圣灵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神的反应是即刻的，他立刻会让我们知道我们讲错了话，做错了事，态度错了，这样对人说话就是没有恩典，不像神，不像是神的子民。神给他百姓的丰富，无论是物质上的，心灵上的，神也希望他的子民给别人的也是丰足的，代表神的供应是丰富的。而且神所赐给他百姓的，无论是麦子啊，是酒啊，也都是最好的。并且在第八节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你看，神是以色列人为准，然后呢，把全地分给万民居住。这节经文就让我们想到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的26节，当他来到了雅典，在雅略巴谷对那些人讲说有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他说，我们的神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这一节的经文里，圣经告诉我们列国的兴衰和各个种族啊定居的区域都是出于神预先的策划。我们也可以说是神在导演历史，在过去他是万国兴衰的幕后主导者，今天呢，他的手仍然是在控制着一切。最叫我们欣慰的是，《申命记》32章的第9节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哦，感谢主，这一句话叫我们的心里面多么得安慰啊！因为我们的神可以派一个天使来保护我们，可是神却将我们 直接的放在他的名下给予我们的护佑啊，而且我们是直接的在神的名下得到神所给予我们的产业。神保佑护卫属他的人，在第十节说，当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这个瞳人就是至宝啊，神看以色列人是他眼中的至宝。那么神遇见他在旷野荒凉之地，这个遇见呢，不是偶然遇见，没有那么巧的事。这里遇见两个字的原文是找到，找到就是有心要寻找，有心要拯救。主是专心的寻找他们，找到了就保护他们，像保护自己的眼珠子那样小心的爱护。今天也是一样，神那个时候是单独的独自的引导以色列人，神今天也是独自的引导我们，并没有其他的什么人事物可以帮忙，也没有其他的偶像有资格参与，这乃是我们的神独立的作为。因此我们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呢。
我在济南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在济南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笑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一笑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在济南中求告耶和华，他就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在艰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我，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在济南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笑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在艰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多么好听的这首诗歌啊，演唱的是由萧曼萱姐妹，这首诗歌的歌名叫做早晨便必欢呼。
约翰一书四章第四节， 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有一个小孩子很害怕经过家前的树林，因为那里常有野狗，每当他经过时，狗就会对他吠个不停。他害怕地往回跑时，狗竟追着他。他回家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父亲对他说，
下一次啊，再有狗对你咆哮的时候，你就站立不动，比它叫得更大声。
第二天，当他照着父亲所说的去做时，果然野狗就吓跑了。
害怕躲避不是办法，唯有勇敢地面对困难，才能找出解决之道。此时专心呼求主的帮助，让他与你同在，使你可以靠主站立得住，并胜过一切。
今天的小短句您喜欢吗？遇见困难的时候，不要怕，也不要慌。当然，我们在祷告中会恳求主，让我们不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尘土所造，这个主都知道。让我们把所有的事都交给主，别放在心里烦，因为烦若是能够解决问题，那就烦吧。但是烦解决不了问题，还是交给全能的神。
为普世华人祷告。
在四川、湖南、贵州等乡间，超生是个普遍的问题。越穷的地方生越多，有些留守儿童十来岁就是一家之主，能耕作、煮饭、带小孩。因为国民义务教育并未彻底的执行，很多大孩子到了15、16岁还没上户口，在国家记录上他们是幽灵，并不存在。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无论人们怎么看待这些没有户口的孩子，你都认得并纪念他们每一个。愿你的爱与恩典临到他们，使他们懂得信靠你，经历你的良善与信实，也要因耶稣的名活出喜乐、信心和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做完了祷告，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只是为他们祷告而已，用行动来回应主将这爱人如己的命令实践出来，让我们去关怀他们，将他们带进教会，使他们认识爱他们的神，让他们这一生都不再有遗憾。听众朋友，让我们努力来实行。好，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再会。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